我们看每一尊大势至菩萨，他头顶上啊，一定有一个宝瓶。那个宝瓶啊，本身会现光，然后从光会出现很多的佛菩萨化佛的说法。那个光也可以度无量众生，但是这个宝瓶的起点呢，是从他父母亲开始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啊，讲说这段孝顺呢，不管我们父母亲在不在，本身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地上的修行的一个起点。另外一位观世音菩萨，他也是跟着阿弥陀佛学佛成就的，所以啊，他也不忘他的师恩，所以在上面呢、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化佛在他的宝冠上面。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启示，学佛的一个起点就是从念恩，念恩最伟大的就是父母恩、师长恩，作为我们下手之处，这是我们下手之处。所以我们常常在念回向偈的时候啊，上报四重恩。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曾不曾去意念一下，这四重恩是哪四重？以及说，你真正有没有想过要报这四重恩的这个心呢？大概多半时候我们就把它唱就唱过去了，或者每天做功课就把它念完了，可是跟这个恩不恩呢、了不相干，了不相干。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谈到说要孝顺呢、要这个报恩呢、本身它还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说你认得什么叫恩呢、恩呢、你认为你父母亲对你有很强烈的恩的时候，我们自然呢、就很想要报答他。那很可惜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么一件孝顺的内容就消失掉了，在我们社会里面消失掉了，没有人去提了，所以很可惜啊。我遇过一个法师，他怎么出家呢？他在读书的时候啊，学佛，后来碰到佛法，发现佛法很好，结果他就劝他爸爸赶快出家，劝他父亲出家。那他父亲说啊，你还在读书啊，要等到说我把你一切都完成了，这样子啊，我就去出家。结果啊，他这个女儿后来啊，书还没读完呢、还没毕业，就先跑去出家，为了鼓励他爸爸也出家。后来他父亲也出家了，他父亲也出家了。但是啊，他说他的一生啊，不曾体验过父母亲对他什么恩呢、后来读了佛法以后啊，读了很多佛菩萨他们在因地的那个修行的历程啊，他才感受到佛菩萨的那种念恩的心呢、以及说他们对父母的那种恩的感受。他说啊，他小的时候啊，他到10岁啊，他还喜欢他家里面人喂他吃饭，可以想见他的倔强，以及说他那个脾气。所以他父亲啊，常常打他，他就觉得他爸爸是天底下最凶的人了。可是出家以后啊，有一天他突然啊，感受到父母对他的恩的时候啊，一下子痛哭流涕啊，痛哭流涕。他跑去找他的师父啊，就教他佛法的师父。那他的父亲呢、也在那个地方 跟着学佛，是一个难中道场。他那个时候啊，一下子内心里面呢、啊，就是那一位比丘尼啊，他内心里面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他内心里面感受到说，他几十年呢、啊、就这样子过了，一点啊都不曾体会过父母对他的恩呢，就跑去跪在他的老师面前啊，痛哭失声啊，说他应该怎么报恩呢、啊？这个时候啊，他的爸爸就是也是出家的比丘啊，在旁边。事后啊，这位比丘尼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啊正在旁边啊，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他这一次啊，才第一次看到说他父亲的那份慈祥啊，怎么个慈祥法？他的父亲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哭一声啊，把那个眼双手啊蒙住他的那双眼睛啊，在哭啊。但是啊，他连哭啊都不让女儿知道他在哭，不让他女儿知道他在哭。他这一次啊，才真的体验感受到说，父母亲对子女啊是这样子对待的，是难怪他这样子一生不曾感受过父母对他有恩呢、啊，而子女啊对父母居然是这样百般要求。哎，他那次才感受到，所以啊，不要觉得说我们父母啊唠叨啊或者怎么样。当然很多父母也是这样子，像天下父母啊，因为对子女的那份关心呢、啊、所以他常常在很维系的地方对子女啊很多要求啊等等。碰过很多人啊，学佛以后啊，他父母亲希望这个子女啊去读医学院呢、啊、可是这子女认为说，哎呀，学佛啊是最好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就产生冲突。往往啊，在这个点上面，如果我们能够去体会那种父母亲对子女的那一份关心呢、啊，我们不要就这个事上去推啊，往上一个层次去想，想说父母亲对子女啊，父母亲都是要为子女好啊。当然，这个为他好的这个概念，两个人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出发点呢、啊，父母为子女好，这个出发点呢、啊，他是为我们好，这份心是真的。这份为子女好的这份心是真的。至于他的事情怎么做，可能不圆满，但是我们不能够体会那一份真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父母很不对，父母很不对。所以那位比丘尼啊，他跟我开示啊，那位师父讲过一句我一直不敢忘记的话，他说那也是善知识告诉他的，他说我们的父母亲呢、啊，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为了养育我们，为我们好，造下了许许多多的罪业，他为了我们好，为了养育我们、啊、为了让子女吃得更好，结果他养成很悭贪的习性，为了让子女好，他常常心态很偏颇。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吵架，每一个妈妈都照顾自己的儿子，都说别人小孩子不好，父母亲为了子女，结果在里面造业，那牺牲他一生的修行啊，他也没有时间修行，也不想修行，总是心心念念为这个子女。可是啊，很可怜啊，现在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啊，等到我们开始学佛，又感觉父母亲不信佛，父母亲如何、啊、回过头去啊，我们又感觉他们的不好。事实上啊，我们要去感受啊，跟大势至菩萨那种想感受一样啊，今天的我 之所以有可能有任何的善行以及任何的善业开始在内心里面增长，都是我的父母亲给我的。所以大家要常常想上个礼拜讲的那个话，我们的父母亲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我们的父母亲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他可以一出生的时候啊，就像大陆现在溺婴那样子把你溺死掉了，可以这样子。但是他一生啊，你活了30年活了20年，他就救你救了20年，天天啊都在救你啊，让我们活下去。我有一位朋友啊，他常常觉得他父母亲呢对他不好，因为他从开始读书以后啊，上中学啊，就以攻读的方式啊，后来读了大学还是一样，用贷款助学贷款读完书的。到毕业啊，他父母亲常常啊还是要把他所有的薪水都捞光拿走，他常很抱怨，他内心觉得说天底下别人的父母都很好，只有他父母不好。后来我建议他看德育古鉴呢，他看一看啊，第一次他一生第一次体验到说父母亲真的是对他好啊。我们不用谈说长大以后怎么样啊，这谈说最初那一点啊，那个开始的起点啊，他会有现在这个起点啊，是从哪里来的，单单这一点啊就够了，就够了。天底下我们的朋友啊，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像我们的父母亲那样子呢，那样子愿意对待我们的，没有。这也是啊我学佛以后很惨痛的体验呢、啊、总是认为说是三宝，然后学佛总是在把佛法跟世间拆开、啊、直到后来啊有一次后来读了德育古鉴呢、啊、才体会说原来实践佛法、啊、就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的。记得有一个冬天呢、啊11点多11点半下雨天啊，我躺在床上蒙着很暖和的棉被啊，然后准备睡着了，快睡着了。那时候才想到，哎呀，我母亲啊她出去办一件事还没回来，突然想到说，哎呀，她可能没有带雨伞，下雨天没有带雨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爬起来，应该爬起来，但是啊内心又找很多借口，总会觉得他可能会带啊，他可能如何啊。事实上根本的原因是棉被太暖和了，棉被太暖和了。后来啊我就去想德育古鉴呢、啊、提到了很多故事，去想父母亲对子女啊，假设今天是他儿子肯换一个角色，假设躺在床上是母亲的话，儿子可能没有带雨伞啊，那种情况完全就不一样啊。后来啊我爬起来啊，撑了雨伞出去到车站等。后来等到我的母亲呢，等到了，但他有带雨伞，就讲那一句话，他说：“哎呀，我有带嘛，干嘛这样子？”在以前的我啊，一定是说感觉对啊，然后感觉说自己做错了啊，自己实在是没有必要，要不然啊就觉得父母啰嗦。但是那一次，他体会到说讲这句话的时候背后的那一份心，我们对待天底下每一个人，很少很少去认识他讲这句话背后的那一份心，很少。所以我们常感觉说啊，我们的父母啰嗦，或者说感觉我们哪一个朋友怎么样， 但是我们很少去站在他的观点去体验那种感觉。但是在那个晚上，我才第一次体验到说，哎呀，父母亲对我们真的是有那种感情，是那种真啊。那往往一两句话一讲出来啊，我们子女啊就是永远体验不到，感受不到。所以啊，这两张啊宝贝啊，他家要带回去啊，常常翻常常翻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还愿意讲这种东西，说孝，然后讲父母的恩，连学校教育都慢慢消失掉了。所以我们处在一个邪见的社会里面呢，根本不容易体验呢，不容易体验呢。所以我碰过一个例子，那是一个妈妈跟我说的，她为了她的儿女啊，哇，对她很好，要叫她吃饭啊，现在小孩子吃得太好了，叫她吃，她不喜欢吃，她妈妈特别从菜市场买鸡腿回来，炸鸡腿，她儿子不吃，就他妈妈求他说，小乖乖你来吃啊，妈妈给你20块钱。他说妈不要。他说那你又怎么样，他说我要50块。就他妈妈乖乖的掏50块钱给他，为了他好，为了希望他把这只鸡腿吃下去。而这个点啊，这一点我们很少去感受啊，我们的父母亲为了子女造业，可是子女长大回过头来又责怪父母的不是，或者说你根本把你的父母亲都忘了，我们出了门以后只想到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但是很少人把父母说像大势至菩萨那样，他父母去世了，但他一心一意念着说他往昔父母对他的这份恩呢，他任何功德第一个就想到父母亲了。有啊，我们现在也有，然后捐款簿上面呢，会替我们父母亲记一个名字进去。但是我们记那份名字的时候，那种心是怎么样的呢？是想啊，反正我有这一份钱，那我就把啊拿也拿一些来填在我父母亲名字上。那种心是几分的真呢？啊，我们要多去衡量啊。多去衡量那种真啊，怎么个真法，就是你内心里面真是觉得说你父母亲啊是在你内心里是非常重要，而不是说除了我以外然后再填上父母亲呢，真跟假就有一段差距了。好，我们呢、再来看这个里面的故事，看第四个，这是讲常州啊，古代是州府县，等于说相当于类似于说现在的讲省，某一省某一省。常州有春雨，老而盲为一子一父，就是说一个村庄的一个老婆婆，她又老又瞎，她只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媳妇。后面呢、有一天那个媳妇啊煮饭还没煮熟，结果他先生啊，就是那个老婆婆的儿子啊，呼往田所啊，叫他去田里面，他就叫他姑，就叫他婆婆啦，那个姑就是指他婆婆，叫他婆请他婆婆啊把那个饭啊煮熟啊，煮到一半嘛，请他把它煮完。结果他婆婆因为眼睛瞎掉又看不到，就饭煮好了以后啊，他就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二行啊，勿以逆气煮之，他弄错了，就拿一个尿气，不是逆气，尿气，拿尿桶啊装这个饭，结果他媳妇回来以后不敢说， 复归不敢言。后面这一段啊，真是精彩精彩。他怎么做呢？先取其节者四姑，次以享夫，其尽气臭恶者难以自食。他就先啊，先把那个干净的啊，先从中间挖干净的给他婆婆吃，然后再给他先生吃，剩下的靠近那个尿桶的脏的才自己吃。这我们读到这里啊，会感觉为什么那个还要吃啊？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啊，福报太大了，我们现在人真是无法体验古代啊，古代那个穷人的那种生活，真的是穷到说这一顿饭啊没有下一顿饭的米啊。大家有机会去读古书啊，就体验得到，常常是这样。现在大陆啊这种穷啊，常常就是中国古代的那种模式下来啊。所以啊，他就靠近那个尿器啊，那一边的附近人自己吃。后面啊，良久，天忽骤明，复若有人射去。过了很久啊，天突然黑暗下来，很暗。白天呢、啊，天很暗下来。这个媳妇啊，好像有被人这样子把他抓去一样，啊，就不见了。请至开祭，隔了一下子天就亮了。后来这个媳妇啊，在靠近所住的地方的一个林子里面呢，找到一个小布囊，找到小布囊一个，里面呢、啊、装了三四升的米，刚刚好够啊第二天吃。结果第二天再看看那个布囊啊，米啊，又恢复了跟那个样子一样。讲到这里啊，也要先跳过来啊，讲一下，大家后面读《德育果见》呢，要有一种认识。这个每一个故事啊，他所谈的，他都是透过背后啊，这个故事背后的那整个心理状态、心象啊，去谈那件事。所以大家不要用我们现世凡夫的经验法则去认识这个故事，认识这个故事，这个是很可以体会的。我想学佛的人呢、啊，常常会碰到说某某人有感应啊，某某人有感应，我们比较不会排斥这些特殊的感应。那像这样一种感应啊，感应到说改变现状啊，然后突然有那么一个布囊，对我们呢、啊，我们来讲是几乎啊很难去体会的，甚至带点怀疑，这也是正常的了，正常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啊，看这个故事的那个事实的状态啊，就会发现常常有人念佛啊，念到一定程度啊，或者说他祈求佛菩萨，一祈求结果就有感应。而这种的心理状态啊，我们去想想看，去推想看，他在这一刹那那种心理状态所造的那个功德啊，那个善业的程度啊，这个感的果报啊，就足够大到这样子感应啊，感应到这种地步。他是媳妇啊，还不是人家的子女啊。但是碰到相类似的状态的时候，他的反应我们看看，跟我们凡夫，跟我们现存的，假设我们是那个角色的话，我想不用是当媳妇啊，假设你是当儿子的话，那家里面又很穷，结果他把那个桶倒成尿桶，假设是你，你会什么反应？不要说大发雷霆啦，至少嘀嘀咕咕一定是有的啦。但是他要做到这种地步，这个 还是刚才讲的那种状态，他面临每样事的时候啊，他不是从这件事去产生心理的反应，而是从事背后的那份心呢，去体验人的那种心。他是瞎子啊，他是瞎子，他没办法啊。但是我们很少体验到这一层啊，很少体验到这一层。所以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呢，他们有他们的时代背景，他们的教育背景，他们有他们的那个生命历程。我们常常啊跟父母的关系啊，常常人讲代沟，也就是常常讲说跟父母亲不和。我们很少啊，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很少去认识跟体会他们处在那种背景底下的那种思想，那种反应，我们很少把这个加进去，很少。所以这个故事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啊，很好的教训啊。任何事情的任何反应啊，情绪反应不是别人错啊，第一步就是自己错了，自己错啊。但是我们常常啊，把那个过错啊，那个问题都推到对方啊，事实上别人呢、啊，常常是无辜的。无辜的。讲到这个故事啊，我也才体会到以前啊，古代的二十四孝，古人编的二十四孝啊，到现代啊，有人又编了一个新二十四孝，后来教育部啊又定了一个三十六孝，主要原因是认为说古代的二十四孝不近人情啊，做了一些很奇怪很荒谬的事。但是事实上啊，今天用佛法的眼光去衡量的话，我们不推那个事啊，去推那个心啊，这么二十四孝每一则故事啊，哎呀，确实难怪古人会把这些录为二十四孝。我印象很深啊，有一个故事，是哪一个人我忘了，有一个肠粪的，他妈妈生病了，结果医生说啊，你母亲的这个病啊，他假设啊大便啊，大便本身是甜的话，表示病情变得更严重；是苦的话，表示病情减轻了。结果他这个儿子，那个儿子还是当官的哦，这个儿子。心心念念啊，担心母亲的病情啊。他妈妈去厕所以后啊，赶快啊，跑去厕所挖大便来尝一下。在现在的人，你不去体会那个心的话，确实会觉得这个故事呢，不要写出来，会影响大家。但是真的去体会那个心，会发现这个人呢、啊，这个可能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因地啊，就是他的因地啊。他那个时候已经放弃了我们这种感官的那些，那种垢净啊，肮脏跟干净啊，他一心一意只念着他母亲的病啊，结果尝到大便是苦的，那个人好高兴啊，好高兴。当然这整个故事啊，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它的一个前提你要去报恩，要前提你要常常去认识什么叫恩，然后恩从何来，你的父母亲为什么对你有恩。我们现在啊，常常是这一个阶段架空的，所以我们学校教育以及说我们常常还听到说要孝顺，可是没有内涵，我们不觉得我所以需要孝，就中空掉了。而这个也是一个起点呢，也是一个起点呢。为什么说孝是学佛的一个起点呢？就是认识到说我们现世父母亲对我们的恩，那以及推到说我们过去是父母对我们的恩呢，过去也是你的生命里面也一样，上一世一样有这样两个人这样把你养出来的， 再往前推啊，推到无量，你会发现天底下的人啊，都曾经可能是你的父母亲了。所以你看到天底下的人，就好像看到你父母亲一样，那种可悦意象，看到他们就感觉说你很想对他好，很想为他多做一点事。由这样子一直层层去推广，推到后来啊，那种精神啊，我们用观世音菩萨来做代表。大家读普门品啊，可能只读到说观世音菩萨他给我们什么，你要以国王身得度，就以国王身度小王身、婆罗门、妇女等等，还有读到说他给扭戒枷锁、扭禁枷锁，把你那个你各种苦难啊、各种逼迫啊都除掉。他还可以啊，给你财，求财也可以得财，求子得子。但是啊，我们很少去体验观世音菩萨他这个愿力怎么那种心呢、啊？因地的那种心呢、啊？所以有一位法师，他画观世音菩萨，他把观世音菩萨叫做大家的妈妈。他为什么对待众生说？哎呀，你们这些人要财，我就给你财。从佛法去看啊，财不是根本的呀。儿子可能生下来将来会对父母亲这个当妈妈产生一个束缚啊。可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还给众生钱财啊？给众生官位，给众生儿子，这个就是跟父母亲的那种心态一样。而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呢？因为他就是在这样层层推演啊，体会到说因地上就体会每一个众生都是如父如母啊，都是过去世像他的父亲像他母亲对待他这么好一样，所以看到他们他就没有火气了，就没有火气，就可以从这个故事去看到那个媳妇的那种状态。当你一个呢念恩啊，那种念恩的心推到很强的时候，你不再会去啊对他的不好的行为你产生排斥。现在我们由于没有念恩啊，所以我们看到父母亲的不圆满，以及说看到众生的不圆满，你心就是不舒服。那真正开始修行修进去的人呢，他看到众生内心就能够提得起那种念恩的心了，所以他们心地上啊，真的众生要什么，就好像妈妈给子女一样，他要玩具给他玩具啊，这样子再慢慢拉拔他长大。所以每一个佛、每一尊佛、每一个佛菩萨，他们都是我们众生最伟大的父母亲啊。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啊，你想要玩具也可以啊，虽然那不是说可以让你长大的东西，但是你的父母亲愿意给你啊。所以我们要健康可以求佛菩萨啊，要财宝也可以求啊，要事业顺利也可以求啊，然后再慢慢的，哎呀，一切众生跟父母亲的关，跟佛菩萨关系啊，就这么亲切以后，他才给你一个真实的佛法。所以相对的，我们体验这种心，我们对待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众生啊，记得啊，不要常常拿佛法去给别人压力，不要拿佛法去杀别人啊。一个他心底上内心里面还没有办法跟佛法相应，还没办法去肯定佛法的人呢，他听到佛法是很不舒服的，他说会产生压力啊。这个时候的第一步啊，就是像学佛菩萨那种对待子女的那种精神啊，先给他玩具，先给他糖果，他跟你关系很好的时候，将来那么你就跟他结个很好的缘，你在讲什么话他都听的了。所以回去啊，我们对待我们的父母亲，或者父母亲不在的，我们去原想父母亲啊，去报这份恩啊， 不管在不在，我们都可以报恩呢。而这个恩呢，感得的果报啊，是无穷无尽的大。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它会有这么大的果报啊。我们去想啊，这么大的特殊的一个感应啊，那个绝对不是偶然，也不是说神话。当你的心理状态能够达到它这种地步的话，我们再来谈。所以很多人学科学啊，他就是否定这些东西，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去体验那个心呢、啊，那种心灵状态、啊。我们再看第六个，第六跟第七啊，我们可以一并看。这是无二，这个人叫无二，临川小民，临川这个地方的一个小百姓。古代啊，很多没有读书的人，他们可能啊，全家都没有人读书啊，所以很多人他一辈子都没有名字啊，这叫给他取个外号，他就这样过一生。而这个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不一样哦。他怎么样呢？母老，母亲很老，四肢趋近其欢，他就非常努力的啊，让父母欢慰欢喜。有一天晚上啊，梦见神告诉他：“汝明日午刻，当为雷击死。你明天中午啊，会被雷打死。”结果这个吴二啊，他就在梦里面求啊，说他妈妈已经很老了，放他一条命吧。那个神说：“此天命不可免也。”这是没办法免了，天命啊。当然这个天命呢、啊、背后是因果，等一下我们看第七个故事就知道。就吴孔惊其母啊，清晨具撰伯母，云将他事请战役妹家，母不许。他早上起来以后啊，很害怕，怕说吓到他妈妈。结果早上啊，就把饭菜煮好，告诉他母亲啊，说他要出去，有事情要出去，希望啊，他暂时到他妹妹家里面住。结果他妈妈不答应，结果那天早上哦，发生事情了。黑云似暗，雷声甜甜然，隔了一下子啊，天黑了，开始打雷了。吾亦虑惊母，驱使庇护，自出田野以待其罚。他这下更害怕。我们看到这里啊，这一点到这里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事实上前面就跟别人不一样。碰到同样的事，我们再去推那一个人，假设他是你的话，碰到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害怕不是害怕我妈妈等一下看到我被雷打死的害怕，我们是害怕说等一下我被打死啊。这个就是菩萨跟凡夫啊，也就是说一个他那种心地啊那量啊不一样啊。他想到说等一下他妈妈会害怕，他就要把门关起来，自己跑到田野怎么样以待其罚。这个人呢，从我们佛法观点去看，他对这个命啊很认命，认命。这个也是跟我们现代人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现代人啊，每一个人啊，总是怨天尤人。结果隔了一下，请之云气扩开，母境无恙。结果隔了一下子，天空开了，就他一点事也没有。气归抚其母，犹为疑，未敢以告。他就赶快啊，跑回去。抚这个通安抚的抚啊，跑回去啊，问候他妈妈。他还啊，我们看这个在叙述他的那个内心很有趣啊。 他还怀疑啊，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妈妈，因为他怕说等一下子说不定啊就真的又有雷把他打死了。半夜夜复梦神曰，汝自孝感天，以幼恕恶，宜家尽事也。你呀、啊、这个孝啊感动天了、啊、已经宽宥你过去造的恶业了，你呀、啊、应该好好的更加的尽服侍你的父你的母亲呢。主孝样终身焉，这么一件事啊，他的那个心理状态里面呢、啊、最后那个感得的果报居然这么大这么大，所以这个心啊造业的根本啊是事情，哎，根本啊是在心呢、啊，你的一生啊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只是你身心啊内心心理状态的一个反射，那是根本的，你只要行为没有去做，而你内心达到某一种状态，它就完成造业。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哦，很重要哦。我们可以坐在家里面啊，整天坐在家里面，你不去布施，也没有去做什么善事，在家里面坐着你就可以造一天的业，看你要造善业造恶业都可以都可以。所以很多人不认得因果啊，他老是在行为上做，心呢一点都不相应，最后很难很难感得什么好的果报。所以大多数人，很多人说我念佛念那么久啊怎么都没有感应，不是念佛没有感应啊，可能他很虔诚念佛，念的这个佛有善的果报，可是他每天啊做十分啊做个十分的善善的这个善业，等一下子他跟他妈妈吵个一两次架，你那个又抵消的光光啊，你没有感恶果就不错了，还抱怨说怎么都没有佛菩萨出现啊，不懂的、啊、内心那个心状心理状态、啊、都是造业的根本、啊、不信了、啊、我们看后面先跳过来啊，看那个第九个，第九个鱼鳞，这是太原诸生生啊，古代也有官办的学校，他们通常叫僧，有县学有省学，这是在太原那个地方啊读县学的一个读书人，同舍王用与是帝君甚敬，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叫王用与啊，也是同学啊，他供养那个帝君，就是我们讲关圣帝君呢，就佛法来看，关圣帝君也是佛教的护法。一日梦至帝君前，借欲自窃。有一天晚上啊，这个王用宇梦见说他到帝君前面呢，结果那个帝君呢跟他开示很多，应怎么做怎么做。他那个时候啊，把自己的事情问完了，顺便呢问他同学。所以说用语这他这个人名啊，既扣己所救，唯问鱼鳞，帝君曰，鱼鳞应得一颗。古代啊考试啊是从乡试省试到后面的会试，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一步一步上去，他本来应该有一次有一榜的希望，结果呢因世亲用腹诽法，且西科论人不尽情理，而未以君子长者自命，故处其科。他过去种的业因呢、啊哦、用佛法去看过去种的业因，本来这一世啊会考试啊会有一次功名呢、啊会得一颗，就是 结果他对待他父母亲用父肥法，父肥后面会解释。结果而且怎么样啊，这几句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每一个人在犯的，且奚苛论人，不近情理，而为以君子长者致命啊。他很喜欢谈论别人，谈论别人的时候啊，谈论的相当刻薄，而且不近情理。他常常啊，假装他是君子长者啊，以这个致命。所以啊，他过去的这个善因呢，那个都消减掉了，都没了。哦，这几个字我们要常反省哦。常常啊，我们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谈某某人，或者说谈社会的某某人，好像啊自己是专家一样，